我们恭敬把今天的聚会求你来带领，求主耶稣用宝血接近你微小的仆人，接近他的心，接近他的思想，也接近他要说的信息。我们恭敬把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求你恩待每一位。我们感到听见我们黄弟兄的见证，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感谢主，你就是爱每一个人的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你所给的，应该要信靠你。但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许多不信你的家庭，把我们带到信仰错误的事上。感谢主，你用各种的方法，用你的儿女弟兄姊妹的见证，带领一个一个的归向你，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现在你微小的仆人恭敬把今天早上要传讲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但是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门徒一直不相信。但很奇妙，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却有人去到处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真理，帮助你的仆人把这个真理能够讲得清楚。我们恭敬把今天整个聚会每一个人，求你一个一个的帮助我们听懂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再次奉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所敬爱的李牧师的身体健康祷告，恳求你借着医生的手，礼拜二他有个手术能够得到医治，让他技术恢复健康，可以技术来服侍你。主啊，过去他忠心爱主，愿意服侍摆上一切，求你纪念他的奉献。我们为他的师母祷告，让他的师母仰望你，有你首次强大的信心，把他的先生李牧师交在你的手中，也听我们众弟兄姊妹为李牧师的健康祷告，用荣耀归给你。现在你微小的仆人要分享圣经的真理，他需要圣灵的带领，把单说的传讲的清楚。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再次谢谢亲爱的天父上帝，给我今天还活着，每一天我能够活着，我都感谢上帝。因为每一天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早上能够起来是神的恩典，晚上能够睡觉也是神的恩典，我们睡觉以后能不能再起来没有人知道。所以每天早上，哎呀，感谢主，我又活了，我又健康了，我的记性还在，还有我信主耶稣那个信心还在，那很重要。很感谢神的恩典保守我。我是牧师的孩子，我们中间有多少牧师的孩子？有几个？一个两个？除非你爸爸做牧师，要不然你没有机会做牧师的儿子，是不是？但是有一个，你如果做牧师，那你的儿子也就有机会做牧师的儿子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喜欢做牧师？那你的孩子可以做牧师的儿子，感谢神。不知道哈，可以，神要选召每一个人真的很奇妙。我大概跟你们说过，我是牧师的儿子，但我爸爸很早离开，我一岁三个月我爸爸就回天家了，因为他当时在中国福建兴化卫理公会做牧师。那么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爸爸那么短命就回天家了，所以我不认识我爸爸。那我所知道的是我妈妈，我妈妈做女传道，她带领我信主等等，她为我祷告，一直到我在1951年我去印尼做生意。那么神很奇妙我做生意呢，真是要想赚钱，我有个目标，几个月要赚多少钱，那是神很帮助我。因为我做生意早上4点钟就起来了，那么想要找谁谈生意，怎么谈使他高兴做成这笔生意。那晚上差不多到最早是4点钟睡觉，有时候到12点与人谈生意要赚钱，我用尽方法。那感谢主，我每一次规定的目标很快就达到，那达到以后快乐不到2分钟就没了，采多少人家多少不要紧，再拼。 我这样做差不多两年，我刚才说了，四点钟早上起来，晚上最早四点钟睡才睡觉，有时候晚上十二点睡觉，因为我知道人活着不是睡觉。你知道动物里面什么吃饱睡觉的？猪哈，你们都知道了，这么聪明啊，厉害厉害，不是我一个人知道。因此我不做猪，我做人，所以不是睡觉，吃饱睡觉，还有也不是吃饱玩耍的，要做事的。我很年轻就想要做事，那么神怜悯我，我这样的情况啊，在印尼就是两年以后，神的救恩临到，那我就主张传福音。到现在1951到现在已经67年了，那神保守我，我感谢主。我们人得救的时候，我听见我们印尼的总统演讲，当时印尼的总统叫苏甘诺，他是一个革命家，他会讲很多种语言，也会讲中文的，他是爪哇人。那么有人说他的祖宗有中国血统，我不知道，那不管他。那么他，我听他的演讲，他把整个印尼的版图在演讲里面一直讲，那我就拿一张地印尼的地图来看，看了以后呢，我会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让我一生能够把你的福音从印尼苏马特拉最北的雅琪传福音到巴布亚纽几内。印尼有1700多个海岛，那么中国人来到印尼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的已经变成本地人，大家知道他姓陈姓李。中国人很奇妙，因为我去很多地方看他是印尼人，跟他讲印尼话，他说我是中国人，哎呀，真是不容易。那么神恩待我，在印尼用22年的时间，走了70几个城市去传福音。那我传福音有个原则，我传了福音，如果有10几20个人信主，我就派我的学，我当时在神学教书，我就派我的学生去做什么呢？不是开教会，开学校。因为开学校，当时用中文开学校，还是中文在印尼可以的。那么开学校一定有孩子的，有孩子一定有家长的。还有我买一个房子做学校，一个礼拜用几天？用6天。假如买一个房子做礼拜堂，一个礼拜用多少久？一天最多2次，几个小时。所以我不买房子做礼拜堂，买房子办学校，一定有学生，那么就福音从学校传给学生，还有学生家长。感谢神的恩典，我在印尼做了22年之久，差不多也开了30几个地方的这样的学校，就是教会。那么现在我的学生成绩，我的这个心愿啊，不久以前我们印尼这个教会的一个主席打电话，他说黄牧师，你知道吗？我们成绩你的意向，现在我们已经开办74个地方，教会学校跟教会，现在信徒将近10万人，奇妙吗？不是我做，神的工作。我相信我们教会，因为我1952年就认识你们灵粮堂的承办人赵思光牧师，那时候我在印尼去念神学。那我们请赵思光牧师来我们灵早会一个礼拜，那么那个赵思光牧师我现在还记得，他本来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个是万隆一个很大的场地开布道会，每天晚上1000多人听到。哦呦，赵思光讲道不是站着，他跑来跑去的，会跳什么唱歌的。哎呀，我很吸引啊！我说哎呀，这是神的重要仆人。那么他礼拜有一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五到我们神学讲道早会，那么学校派我去用车去接他，那没事接他。有一次他说你载我去为一个病人祷告，那我就去了。哦，这个赵世光牧师那个祷告啊，真是奇妙的。一个人病在床上没不能什么动，他一去一祷告，按手一祷告，我奉主的名，病魔离开这个人身体，这么一祷告，那个人就起来了。哎，我说这么厉害啊！我头一次看见赵世光牧师那么有力量，一祷告病人就好了。哎呀，我真的羡慕，但是我永远没有这样的恩赐，我不能为病人祷告。我有经验， 好几次有人在医院病得很重了，就一去祷告，一祷告就平安的回天家。所以有人生病，我说不要请我祷告，除非老人家差不多了，那就可以了。啊，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那么神帮助我这几十年，很恩待我，我读了圣经，有新的我就写下来，所以我有写了几千篇的这个讲道大纲。那么感谢主啊，多年前香港金灯台那个月刊双月刊，一个姊妹陈子怡姊妹，她就把我2000多篇的讲道大纲啊，怎么去做了，现在已经上完，你们可以在网站上去看，那个 Golden Lens Stand 就是金灯台的网站，有2300多篇我的简章。啊，不久以前他们有人通知我，现在全世界有130几个国家的中国人，将近50万人去看这个网站。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写的简章大概有50几万人在看。哎呀，但是借着现在的这个科学的技术啊，科技能够有这样的果效。我讲这个见证，我相信神在我们中间会兴起比我更聪明、读圣经更有心得的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有心得要写下来，因为我们脑筋记性不太好，你要写下来，那么你文学好就修改，每一年整理一下，看你写多少，然后发表。你不要单单自己有小心的，我告诉你，你今天讲的，人家听了不久就忘了。你今天讲的，听的人能够记到下个礼拜还记得，大概没有几句话。但是你文字写的，忘记可以怎么？再看。各位，我劝勉各位做文字工作。我很感谢神，因为我很年轻就做这个文字工作，那我写的东西很多也是出版了。我从前是早期在印尼写印尼文的，那 后来到海外就写中文的，那么好多从中得到帮助，这是神帮助我。因此我劝勉我们在座，你们中间好多都念大学毕业的，写文章一定没有问题的。你写文章做什么？不要骂人，用文章写福音，写圣经的真理，去帮助人，那么多少人得到帮助，你是想不到的。如果有人在50年前告诉我，黄牧师，你的文字有50万人看，做梦，10000人看大概都没有。现在因为有电子的问题，就很快的传递，好不好？我在讲到以前，先鼓励你们这个事情，那盼望你们能够靠主的恩典。我们现在要读马可福音第16章。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第16章，我们从第9节念起，念到20节。好，啊，这里有了，我读这边的好了。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7日第1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神惊恐。那少年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7日第1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7个鬼，他就告诉那先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在哀恸哭泣。他们听见耶稣复活，被玛利亚看见，信不信？确实不信， 这是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线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十四节，后来十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们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万民原文就凡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那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所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十九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正是所传的道。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马可福音我们刚才读了，耶稣复活，门徒们相信不相信？有几次啊？两次，再算一算吧。有几次？几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哦，不要算，随便说。一共有四次，耶稣已经复活了，显现给他们看，还是不信。他们以为是什么？是耶稣的灵魂呢？很多人说我们没有看见，我不信。但是看见了还不信，你看这些人的 IQ 多高？多高？不要说他们，我们怎么样？我们很多东西看见了，我们在问：真的吗？有吗？真的吗？我们人的信心实在是很幼稚，我们很难相信。但是我们人有个很奇怪的东西，不真的东西都容易相信，假的、传说的、遥远的很容易相信，不但相信还是赶快传给别人知道。我们很多的谈话谈来谈去都是讲这些，你知道吗？某某人怎么样，哎呀，以后他就又在说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很小记得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有一天挖耳朵，挖了一个很小的鸡毛，那么个人听见了，哦，这个人耳朵里面有一个鸡毛。另外一个人听了，哦，那个人耳朵里面有一堆的鸡毛。哎呦，还说什么呢？那个人的耳朵里面有几只小鸡，脑筋都没有想，小鸡有几个能够在耳朵里面，鸡毛还可以。我们人很多的传说，我听说什么什么就加了好多东西，不真实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要我们知道一个真的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的复活是他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在一个迦南用水变酒以后的神迹，他就宣告人子要被钉十字架，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时他们听见耶稣这个话相信吗？不信。另外一次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基督在伯大尼有一个家庭，有两个姊妹跟一个弟弟，这个家庭是蛮好的。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说到，那耶稣在那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妹妹很喜欢听到，玛利亚很喜欢听到，马大就喜欢预备各样的菜来招待耶稣。那么拿撒路做什么，那个地方没有记载，玛利亚很喜欢听到。但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马大玛利亚的兄弟拿撒路病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差遣人去告诉耶稣。那一句话很蛮 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啊，这句话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要学，我们家里有人生病，你要记得，主啊，你所爱的某某人病了，千万不要说主啊，我们家里有人生病，讨厌死了，病得这样就还不好，有没有说这个话？没有说出来，心里有。我这几十年做牧师，常常去探访人，现在我年老了，没有什么探访。我在你上去，哎呀，探访，常常有人就告诉黄牧师，我们家里那个老师呀，已经病了2个月还不起来，花了多少钱？我的家产差不多完了，家产比孩子重要。那我说你要我怎么样？他说最好祷告，他快点离开。自己生的孩子，因为病两个月花了很多钱，要钱不要孩子，有这样的父母有没有？有，我见过。你的父母没有，是感谢主。要感谢主，我们很多人父母很好，我们做儿女的不知道。我碰过，病了2个月，就说牧师祷告跟他去了，去了就死掉啊，不是去别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早就告诉他是复活的主。除了约翰第二章以外，我刚才说了，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他复活拉撒路的时候，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也就是宣告他是复活的主，他叫信的能够复活。但是门徒听了不信，玛利亚听了也不信。各位，我们生下来最早叫我们讲话的是谁？妈妈。我们一生下来大概2、3岁就开始讲话了，妈妈讲的话我们做孩子就学，所以我们的语言叫母语，知道吗？你们从台湾来的母语是台湾话，也有客家话，也有潮州话，因为台湾有好多是客家人，是潮州人。我去台湾，我以为台湾都讲台湾话，结果不是，有的是客家人啊，有的是潮州人等等不同的，有的是大陆过去的，只能讲国语，不能讲台湾话的。我们的话语是从母亲教的，所以叫母语。但是我们慢慢长大，到学校念书了，结果老师讲的话就比妈妈有权威。我们很多到中学就念进化论，人猴子变的，不是妈妈生的，奇怪，哪里有一个男，我们人是猴子生的，就相信那个错误的科学的理论。达尔文说猴子变，他不是猴子变，他是人的，但是大家都相信人的猴子变。我特别在最近啊，我从大概主后1999年我有机会到北京，有7次到中国不同的神学教书，我还常常会听到人是猴子变的，神学生也相信是猴子变的，很奇怪。我说那你为什么把你的祖宗关在动物园里面？很多人的理论从老师来的，没有好好的思想。我说你真是不孝，把你的祖宗放在动物园。他说不是，我的祖宗还在家里。我说不是，你说猴子变了吗？很多人接受一个错误的理论，没有分辨。我们今天看到耶稣的复活，耶稣讲过他复活，他也叫拿撒勒复活，他在叫拿撒勒复活宣告他要复活，他是复活的主。但是门徒，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有4次门徒不信耶稣的复活，看见耶稣复活了还不信。这些犹太人呢，当时的犹太，不是现在，当时那一帮耶稣的门徒，真是那个 IQ 有多少，他的智力上升有多少，看见了还不信。不是一个人看见，好多人看见，他看见了，又告诉我们看见耶稣佛也不信。刚才我们读了马可第十六章，有4次他们不信。但是很奇妙， 有人不信，也有人相信，所以我们就看到九节以后，有人就去传讲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东西说要看见，要亲身经验，我们才能相信有跟没有。假如你以这个定义来决定什么要相信，那你没有几个东西可以相信到。我们看的东西太少了，今天这个世界看的东西太多了，有虚虚假假，有真有假的。特别今天的电脑手机里面有多少是真的呢？你们看手机的人，很多人走路也看手机，车子来撞的也不知道，这是很可怕的。这个手机今天害人，很多人眼睛不好，心灵的思想不好，还有哎呀，这个手机的发明有用处了，手机有用处，但是太多了迷信手机，走路不看路的。我在印尼不必 market 去买菜，我在这里要买菜的。那我买菜我去 market， 哎呀，很多人走路就不管，我说哎，某人啊，你看路了，不要看手机，哈哈哈。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命都不要了，看手机看什么东西？他说你老人家不知道，太好看了，真的好看吗？命都不要了，好看什么？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圣经里面记载，像门徒有一个人，有两个人，有七个人，有八个，有多少的？一共有十八次。在圣经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可十六章、路加二十三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二十一章、使徒行传到启示录，一共有十八次耶稣向人显现，够不够？其实有信心的一次就够了，没有信心的十八次也不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没有看过耶稣复活，但我相信圣经的话。我蒙恩得救，我读圣经很奇妙，圣灵就帮助我相信圣经的话太宝贵，所以我就背。那是1951年，年轻的时候背书啊，比较好，老了都忘记了。我现在不断的温习的还忘记，啊，所以我劝你们年轻人哈，有机会读圣经去背。背。他们不信耶稣的复活。不能否定耶稣复活的事实，这是一个。很多人说我看见才相信，这些人看了还不信。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只有四十天跟门徒同在，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说的。那四十天耶稣跟门徒同在，讲什么呢？只讲天国的福音，不讲别的东西。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讲天国的好多的真理，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用很多的比喻，大概有八个比喻讲到天国的真理，然后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又在讲天国的真理，也在马太福音讲好多天国的真理。弟兄姊妹，我们多了，你相信天国的真理吗？有人说没有看见到，我们有看见，有亲身经历才知道他有没有啊？这个话太靠不住了，太多东西我们没有看到。很简单的，你身上的细胞你看过没有？你有没有细胞？你怎么知道？科学家说的，有细胞，我们细胞有，你看见没有？没有看见，对不对？看见的东西太少了，很多没有看到。你的思想你看到没有？有没有看到你的思想？有吗？那你没有思想了。你的感情有没有爱情？爱你，爱你能不能拿给人看？不能的。很多东西看不到，不能等于看不到就没有，因为我们眼睛所看的那个限度很少，远一点也看不到，太近也看不到，太小也看不到，太大也看不到。感谢上帝，照我们眼睛 看到一些可以看见就好了，不要看太多。我现在有望远镜啊，有太空望远镜，什么东西看到整个太空，那个看的你有什么用？没什么大用处。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不断的向他的门徒显现，然后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道理。我刚才说了，耶稣复活以后有十八次向门徒显现，那有一次比较惨的，在路加第二十四章，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往以马忤寺去，那个路程大概有二十几公里。那么这两个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谈论耶稣的事。那耶稣跟他们同走，跟他们谈耶稣的事，谈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这两个门徒也是太过迟钝了，耶稣跟他们一起谈，也不知道是耶稣。那么一直谈，耶稣也蛮耐心的这样讲，讲到那个以马忤寺的地方，然后那个两个门徒也蛮客气的，请耶稣一起吃饭。那耶稣基督拿起饼来，擘开了。哎，他们刚才耶稣擘开那个饼有钉痕的时候，哎，想起这是耶稣嘛？结果耶稣怎么样？就不见了。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身体是属灵的，不是物质的。耶稣基督为什么不一直用人家看得见的身体向人显现？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蒙恩的就在五十年代，蒙恩的就如果耶稣能够一个给我看见，我去摸他，他头发是什么颜色，耳朵长短，鼻子长短，哎呀，看到就多好呢。他从来没有看过，但是我读圣经，我相信耶稣是存在。两千年他是犹太人，但是他钉十字架以后，担当人的罪，打败掌权权的魔鬼，他得胜一切，他从死里复活，他属灵的身体有需要才给你看，没有需要就不必，不必看而相信的那个信心是根据耶稣的话，不是随便。我相信耶稣复活，根据圣经。我刚才说了，马太二十八章、马可十六章、路加二十三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二十一章，然后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都谈到这一佛的耶稣跟信徒同在，他们有需要特别帮助他。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保罗到哥林多去传福音。那哥林多这个城市我曾经去过，哎呀，跟我们雪梨差不多一样，是一个港口。那么有淫乱的地方，有赌博的地方，有什么，哎呀，很多肮脏的地方。我是因为要到哥林多去认识哥林多城市到底怎么样，跟我们雪梨差不多一样，跟那个雪梨那个北区那一带那个淫乱的差不多一样。哎呀，真是可怕。一到那边就问，哎呀，某某人你要不要去，我介绍一个什么小姐。什么，我在这里不是要看小姐的，什么好看。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复活是告诉我们，人的物质的身体是暂时的，但是他复活以后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谈到复活的真理，谈到耶稣的复活，我们将来也要有复活的身体，像耶稣一样。我们今天这个物质的身体很受限制，空间的限制，时间的限制，有吗？不然怎样，我们受肉体的感觉的限制，我们很多没有感觉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东西很少，是不是？有好多存在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为什么不回到天上？为什么？很简单的，因为有地心引力。地球虽然旋转很快，一个小时一千公里，一千英里，地球一天一个小时一千英里，所以我们一个地球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因此知道我们的地球圆周是两万四千里。那么这个是科学告诉我，我也没有去量，大概是这样吧。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告诉我们，人更宝贵是看不见的灵魂。 你我今天的存在，我们今天花很多时间去打扮啊，弄得自己身体怎么漂亮啊，但常常有一个很讨厌的事情，你越做越不漂亮。倒是没有化妆原妆是好的，你说是不是？你有时候化妆变形了，你是谁呀？啊，你为什么眉毛这样黑呀、啊？这么大的，啊，你为什么皮肤这么什么奇奇怪怪的颜色？我劝你们不要化妆，省了很多钱。真的，今天化妆品贵的要命，还有那些什么香水是臭的要命，有化学作用的。啊，我不是对卖这些化妆品的生意什么讲的，这是事实的。但是我们就相信，哎呀，什么香水什么啊，不管它了。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人的物质的身体是暂时的，我们有个宝贵的灵魂，是神创造人的时候。各位注意哈，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28节，神造自己的形象，然后用泥土造男造女。然后创世纪第二章第7节说，神把这些灵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叫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人的重要宝贵，我们人会动，但不是动物。记得，你我不是动物，是人，因为我们有灵魂，有灵。这个灵是从上帝造我们的，属灵的上帝给我们的灵，因此我们人有敬拜神的那个本能。我们从前的祖宗去拜神，要拜一个神，拜上帝。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在5000年以前，中国人就要拜上帝。上帝的意思是最高尚的一位，帝是主管皇帝的帝。这是中国从前大概几千年以前就想拜上帝。因此我们中国最古老的老祖宗讲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人是物质的身体，但是他有灵胜过万物。可是近代的所谓动物学家告诉人，人是动物变的，还超高，是人会动但不是动物。什么会动都是动物吗？汽车会动是动物吗？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对这些不信他复活的显现，告诉他，我是你们熟信的主，我打败掌权，我已经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你注意，有4次记载，门徒不信，门徒不信。那门徒的不信，不能否定耶稣真实的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你是你，人承认你也好，不承认你还是你，千万不要与人不承认你，你就不是你了。记得这样。我们今天受到化妆品的欺骗，把自己打扮得不像自己，太可怕了。化妆品很贵啊，当来弄去啊，你是谁？特别老跑到什么那个化妆店，就什么啊，这个弄头发弄了回来，啊，什么嘴啊你？千万不要啊，花钱没有用。不过要做这个生意的人，我劝他也不要做了。把人化成不是自己，那真是可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虽然门徒不信，但是奇妙的。这几有人不信，但有一些人相信。我们从第9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责备他们不信，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耶稣这个很奇妙，你去传，没有说你先信才传。注意啊，我读这一段的圣经，有我们的主耶稣说，哎，你在这门路相信我复活然后才去吧。没有，你不信去传。为什么？他们去传的时候就惊艳到复活的耶稣跟他们同在，因为复活的耶稣不受物质身体空间的限制，所以门徒到哪里去传福音，耶稣都跟他们同在，因为他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马太福音第1章23节说的。感谢上帝，我这几十年传福音 就经验耶稣的同在。我在印尼传福音碰到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哎呀，真是聪明的不得了。有一个，我有一次到一个城市去碰到一个，是他是外国留学回去的，他给我讲一件事，他说你是传道人，你有没有学过逻辑？我说逻辑学一点点。我说你要讲什么逻辑？他说讲我所懂的逻辑，假如你的逻辑胜过我，就信你的耶稣。我傻瓜接受这个挑战，结果逻辑是辩论，永远没有了，没完没了的。他的逻辑一套一套来，我也不错，跟他应付，我们两个谈了四个小时，最后差不多下午两点了，他说黄牧人啊，你的逻辑不错，但是没有胜过我，所以我不信耶稣。我说我讲了这么几个小时耶稣，你为什么？他说你的逻辑没有胜过我。我说你的逻辑也没有胜过我啊。他说我不胜过你，那我没有输给你啊。他口才蛮好的。哎呀，我后来回去我说傻瓜，我什么跟他讲逻辑？逻辑不是，因为逻辑有它的有限性。后来我祷告，很感谢神，以后这个人的妻子，他有很爱心，他不跟他讲道，但每天为他的灵魂祷告。他结婚了以后，一年每个晚上祷告到一点两点。那么有大概是快有一年了，他的先生说：“不必祷告，你的上帝是真的啊！”你怎么知道？他说：“上帝如果不是真的，你这一年来每天祷告，那你跟谁讲话？”因此，我相信你的上帝一定是真的。不必辩论，没有什么逻辑的，他就信了。后来这个也做传道，他好念圣经，很奇妙，不是逻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复活，门徒不信，那去传道。我读这段圣经很奇妙的，他们讲因为耶稣已经复活，自己不信，讲给别人听，人就信了。你看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然必被定罪，信的必有生机。许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拿着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换句话说，信耶稣有些生机。但是各位，我1951年7月3号，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一个神的仆人基督牧师讲了三天，讲了一个礼拜，到我第三天就信了，就重生得救。我到现在我不敢为病人祷告，我曾经为几个病人祷告，一祷告都回天家，因为那些病的差不多了，很重才叫我去，请别人祷告大概没有好的才叫我去。那么后来我就不为病人祷告，我说请别人好了，因为我一祷告大概就走了。但有的人就很喜欢啊，他病很久不走，所以你来祷告让他走。我们人很奇怪的，哎呀，所以我们有人生病病得太久，那个家人已经讨厌你，这是我很清楚知道。很多做妻子还是做丈夫，看他的家人病了两三个月还不好，走吧，那也不能叫他吃多药食嘛，就叫牧师来祷告叫他走了。我以后如果有碰到我不祷告，我说我不去了，不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在世界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机会，我们活着要学圣经的真理，要为耶稣做见证，然后给我们有智慧做一些事业帮助人。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得到人的帮助，我们小的时候要父母的帮助，到年轻也有同学朋友的帮助，但我们到了中成年了以后，我们要成为人类的祝福，带福分帮助人，为人类造福分，这是我们做人的意义。要不然做什么？不是因为很多米饭没有人吃，都你一个人来吃饭，没有的。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不信那些在他佛以后看见他人。那么耶稣说，那你要赶快信我才去。没有， 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我读了圣经，我觉得也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太奇妙。他也没说你要信了才去，就去吧。但去的时候，耶稣跟他同在，他讲道，就很多人信，所以他们就往普天下去。这些门徒往普天就传福音。我研究教会的历史，这个马可啊，马可很特别的。这个马可跟巴拿巴很好。我们在这个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看到这个啊，彼得当时在加拉太传福音，那么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也在里面传福音，那么马可也跟着。后来呢，彼得看见犹太人来，他就离开外邦人跟犹太人吃饭。保罗就责备他：“哎，你这个人，你是犹太人，但是你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现在犹太人来你就不给外邦人吃饭，你这个不对。”这个保罗责备，那彼得也没有说他什么的。那么后来在彼得书信特别说保罗是一个神中心的仆人，还称赞他。那么这个马可呢，在那个时候，这个巴拿巴很爱马可，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保罗不喜欢马可，结果呢巴拿巴就带马可，根据历史的记载，因为我在埃及处研究马可的事情，因为马可离开了保罗以后，他到跟巴拿巴到居比路去，这个就是地中海那个海岛。那在居比路，他们巴拿巴与他一同传了福音，就带居比路建立了教会。以后马可又到耶路撒冷去，他不跟巴拿巴了，他到耶路撒冷不久以后，他带了一些年轻人就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因为我去研究这个，我特别到埃及有一个多礼拜，我特别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城呢是在现在是一个埃及文化的中心。埃及有个很大的图书馆，有600万书，我去看了，哎呀，那个甚至一个城差不多都是这个图书馆，多得不得了。我进去我说有多少，我问那个管图书馆，我说你们这个书有多少，他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说我知道啊，他说你要看吗，我说当然要看，不然我来做什么，他说你要多久来这里看，我说一个礼拜，哈，不要问了，我说你要看多久，他说我们这里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有600万卷书，有各种文字，你们单单中文的有30几万本，哈，亚历山大城有中文的图书30，他说有2个大房子是你们中文的，你有看过这么多吗？30几万本中文的书，你看多少？3000本吗？我们看了没有多少本书，就我啊、哦、什么什么，世界太大了。马可后来就到亚历山大，所以我到埃及特别做研究。他到这个亚历山大城去的时候，那么碰到亚历山大是一个有念这个埃及文化有这个希腊文化的一个城市。那马可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讲犹太人的语言，很多人都不信，那走很多地方，结果呢他走到他的鞋子破了，就刚刚碰到有一个开补鞋子的店，那么马可就说这个先生，你这里补鞋，我这个鞋子破了，你给我补，他说好。那马可呢就趁机会，他谁跟他补呢，他就讲耶稣给这个补鞋的人听，他讲给这个主人听，他讲的时候应该马可讲的很生动，所以那个补鞋的就忘记补鞋子。到了晚上他说你怎么不补鞋子，他说你讲的耶稣很好，再讲给我听，就留他了。那马可就在那个亚历山大城那个补鞋店，听说他讲到一个月以后就开始亚历山大的教会。然后我在埃及就看到那个奇妙，因此埃及的 Coptic 教会就是马可去传福音来建立。今天埃及有4000多万的这个人民，基督徒接近1000万，3/4，很多的一个基督教地方。哎呀，世界太多地方要去看，我在埃及差不多8天，哎呀，太多东西看不完。马可传福音，但他写的东西很简单，各位注意哈，4本福音里面，马太有28章，路加24章，约翰福音有21章，马可只有16章。那马可呢记载耶稣都说立刻立刻马上做， 耶稣的工作不是偷偷懒懒的，他看有什么就做，讲道也讲得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研究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第一样要做的要把马可福音读熟，因为马可福音的文字最简单，学中文用马可福音最简单，所以西方的宣教士差不多花了6个月把马可福音背了，会讲一些中文呢，就到中国去传道。但是到中国他们误会了，以为中国就一种语言，不是，中国的语言太多了，太多了。你看你到四川， 我去到四川我讲的话，我讲普通话国语啊，你讲什么？我讲普通话，不是了。你知道四川人讲吃饭怎么吃？哎呀，我们讲吃饭嘛。我到北京，我说我要吃饭，什么吃饭？我说这个白饭，不是吃饭。那他说好，是白饭。所以我在北京就学要吃白饭，他就把那个饭给我。那我到四川，我到成都去啊，我要去，我说我要吃饭，没有白饭也没有。我说这个不是，你知道讲什么？是港饭，有音的，港饭啊。港饭有2个音的，哎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说这个饭是干的就好了，要港饭，奇怪。他知道我是外地来的人。我们中国语言真是不简单的，不简单。但是奇妙，耶稣的福音，不管你什么语言，福音传到哪里，有人相信。这个事情我在印尼学习了，我本来单单讲中文。但是后来神给我看见彼得，看到这个行传第四章，到哥林的家里去要讲另外一种语言，所以我后来讲学印尼话，我30几岁用7年的时间学印尼文，但是发音还是不太准的。结果呢，我后来就到印尼人民族去传福音。我在印尼20多年，将近30年，我去到很多城市的神怜悯我，我常常讲一些讲印尼文。头一两次讲他们就笑不敢说，再过几天他说黄牧师那个发音不是这样，那个音我们这里的音不是那个意思，因为音不一样意思不一样。然后神的恩典，我靠主的恩典，以后我带我的学生在印尼好几个地方去开办传福音。那我刚才跟你们说了，我不盖礼拜堂，因为盖礼拜堂就一个礼拜用一次，我办学校，那么我学生去叫学生，然后有家长，然后用学校用6天礼拜天做礼拜。那感谢主，我在印尼几十年办了差不多30几个地方在这个学校就有教会。那么最近我的承继人就告诉我，黄牧师，我们现在印尼开了74个地方了，他们技术发展。耶稣的救恩全人类需要的，他复活就给我们每一个相信人同在。耶稣的福与我们同在，不是你凭感觉的，凭信心相信耶稣同在。所以他名为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你就有胆量，因为主给我同在，有什么难处他会帮助我们解决，有什么困难他给我们智慧去解决，很奇妙。这是我在几十年传福音，我在印尼开始在中国人里面，我们中国人呢，哎呀不容易啊，中国人有很多很有学问的，古书很熟的。于是我到一个城市去传福音，有个老学究，他45经熟得不得了，他说你会不会四书？我说四书我小孩子念过一点，他说你背一点给我听，我就背几句了，还有，哇糟糕，忘记了。他说你这个叔叔都不懂你还给我讲耶稣，我说耶稣不懂叔叔的，耶稣是讲人类是神所造的，人有灵魂那是最宝贵的啊。那我就慢慢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像中国同胞，你不是单用中文讲传福音他就信，他有中国的学问，中国的古书，中国的观念，中国人很注重祖宗的问题。我自己研究我姓黄的祖宗，我们姓黄的祖宗从河南 开封皇帝那边来的，到我现在是142代，我有家谱的。那 我当然现在不背给你们听了，也没有用了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那是人类，我们神是我们的源头，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认识他。耶稣不但是你一个信的主，他是全人类的主，他的救恩普及世界。我们今天看全世界为什么有基督教，奇妙的，感谢主。我这几十年走了差不多50个国家，无论是哪一个民族都有基督教，神爱每个人，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这是我们信徒的一个责任。所以这里说门徒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他们听，给万民听。因此各位，我今天向你们讲这个信息，不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亲爱的同胞。今天同胞来澳洲很多，不但从台湾，从中国，从东南亚，好多来这里，这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感谢主，向他们传最宝贵灵魂的救恩。我们有人灵魂得救，将来永远在天家永远在一起，那是永恒的，地上的都是几十年就要过去了。耶稣基督差遣这些门徒，他们虽然心里刚硬不信，但耶稣不再讲跟他们托天去普天下传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就经验这一佛的耶稣给我们同在。我这几十年就经验到，如果不是耶稣的同在，我像印尼好多民族不可能传福音的。印尼好多民族很强硬，他们有他们的信仰等等，但是感谢主，我祷告神给我同在，耶稣给我同在，他开始不信，以后就信了，不是我是他们信，是耶稣复活的大能感动他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求圣灵教导我们好好读圣经，认识圣经一些的真理，认识神爱世界的每一个人，不是单爱中国人。神爱中国人是 不错的，因为中国有10几亿人口，但是还有几十亿的其他人口，神也爱他们。我们中间会讲英文的，有机会向讲英文人传福音。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澳洲的华人教会大概都有英文部的，那么帮助他们传福音跟讲英文的。其他的民族也来澳洲，我们看到最近中东有好多回教徒，不是几万人来，几十万人来，也不断要来。有很多人知道澳洲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福利很好，一下子移民几十万，澳洲政府没有脑筋想一想怎么办，就几十万好啊，来啊。现在中东的有几十万回教徒一到德国去，他们怎么样呢？我去德国就知道，不但是几十万，现在有几百万中东的人民在欧洲，他用中基督教的礼拜堂，礼拜堂礼拜五做他们的回教礼拜，但是礼拜堂他们不用，我们礼拜一做不必花钱的。回教徒今天向全世界去传他的回教，我们基督教如果不努力，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不再跟门徒讲很多道理，打发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是每一个民族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被定罪。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初期用一些神迹帮助人相信，在我的经验里面，福音刚传到一个地方有这些神迹，那福音传了大概10年20年以后，这个神迹渐渐少，就单凭信心，不必靠神迹。神迹有时间性，我们用心灵层次相信我们的神，那是永恒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是永远的。各位，一样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做爸爸的儿子做多久？做多久？做一生吗？不是啊，你死了以后还是你爸爸的儿子， 对不对？我们的家谱，我刚才说了，我们皇室的家谱，皇帝是我的142代以前的祖先，我不认识他，他还是他的后代。可是我们信耶稣的有永生，超过种族的问题。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微小的仆人再次恭敬把刚才传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让你所爱的弟兄姊妹明白这个真理。耶稣的复活不再用以有形的身体跟门徒同在，乃是用复活属灵的身体。当我们奉你的名无论到哪里传福音，你都与他们同在，不但帮助我们所传的信息有人相信得到永生，他们很多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学习做一个有耶稣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传福音的人生。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